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刚刚林牧师帮我们读了一遍啊，是诗篇四十六篇。那其实呢，诗篇四十六篇，我们过往也许可能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已经读过，比较熟悉哈。那其实我们稍微留心一点看，诗篇四十六篇它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中间一节还有最后一节都提到什么呢？都提到说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也就是说，诗篇四十六篇啊，从一开始中间到结尾呢，它都一直都宣告啊，神对我们人的保护，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特别是当我们有时候身处困境、困难，或者是挑战，或者是无人帮助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心里害怕无助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可以来带给我们有盼望啊。我们要知道，那之中神要他要带领我们走过困境，或者是走过死荫的幽谷。更加呢，我们也要想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虽然我们自己也很努力，你也尽了力或者努力挣扎，发现到最后还是没有用。那这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习要如何来到神面前，要来休息，要来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要交给神，要知道他是神。那其实呢，四篇四十六篇在历史当中呢，也成为一些属灵的伟人的他们的困难当中的帮助。那最明显的马丁路德，他在改教的时候他就碰到好多的困难和挑战。那其中呢，就是与当时的教皇有一些意见不一样，有一些争执争张啊，甚至有一些斗争和冲突。那四篇呢，四十六篇呢，就当时成为马丁路德一个很好的帮助。他为此呢，也按照诗篇四十六篇呢，他也写了一篇圣诗《坚固的保障》。待会儿我们唱回应诗歌也会来唱哈。好，那我们正式开始以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今天每个说神你的儿女，我们要来到面前，我们要向你祷告，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从诗篇四十六篇当中来学习到，我们当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困境，或者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如何来依靠我们的神，是神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也是在困难无助当中，我们也要学会休息，我们要学会转眼仰望我们的神，来依靠我们的神。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上，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呢就来首先来看看诗篇四十六篇啊，前面三节一到三节的信息。那虽然我们刚刚读过，我们现在再来熟悉一下啊。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池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好，这是从第一到第三节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比较一个明显的信息，就是什么，我们有神在帮助我们，就并不害怕。有第三节讲的我也不害怕，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哈，在这个其中神怎么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我们不害怕呢。那其实第一节它里面包含的信息就已经蛮丰富了。第一节当中就提到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啊。有时候当我们在人生碰到各样的处境患难的时候呢，那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特别是我们有时在困难当中啊，我们就真的很无力哈。不管是我们的周围家人，或者甚至我们自己哈，有的人也形容说我们没有力量，软弱的时候我们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啊。所以这是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力量，并且呢是在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啊。那随时的帮助是什么意思呢？随时的帮助呢，其实它圣经里面原文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呢，随时就能够找得到， 不是说我找半天还要去东找西找，还到最后没有发现的哈。所以随时的帮助呢，它是就是能够随时你要找啊，就能够找到啊。所以呢，你看英文就是 a very present helper in trouble 哈、啊，所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明白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哈、啊。所以神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那有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哎，这个除了神哈、啊，我们的家人，比如说我们周围有好多家人，我们的父母啊、儿女啊、我们的配偶啊，还有周围的亲朋好友哈、啊，他们难道不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吗？其实不一定的啊。有时候因为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也不是一直能够陪伴我们的，是吧？我们的父母可能会慢慢的衰老，那也会有哪一天会先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哈。那我们的儿女也不一定会陪伴在你身边的，他慢慢的高中大学毕业谈恋爱就结婚成家立业了，一般都是离开父母而做哈，所以也不一定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们的配偶呢，那当然这个配偶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哈，但是有时候也由于工作或者由于健康或者是由于要照顾父母哈，也要有分开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其实这有，当我们有时候仔细来想一想哈，其实这有真正的神呢，他是可以在我们身边啊，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特别是我们信靠主的了，我们信主的就知道神在哪里，神就在我们心里哈。你不能说任何说啊，我父母、我儿子女儿、或者是配偶或者是亲朋好友随时在我身边，那不可能的，是不是？你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就不可能随便在你身边哈，有时碰到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没有人在你旁边，碰到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哈。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就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来向他来呼求啊，神可以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就是在荒郊野外周围没有任何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向神来呼求哈，使耶和华神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有一个姊妹呢，她就分享她自己那个年轻的时候成长的一个经历哈。她小时候呢是不是住在我们平原哈，啊住在山区。那住在山区的话呢，那个小时候呢，妈父母呢要挑着她要走山路哈，走山路的时候一头就是放着什么生活用品啊，锅碗瓢盆或者一些东西哈，然后呢，他就坐在那个另外一头担子上，另外一头哈，因为走山路，我们知道哈，一边是可能是这个山坡哈，另外一边就是什么，就是悬崖哈，所以他有时候呢，跳着跳着，他的整个人就在那个悬崖的那个旁边哈，他抬头一看，哇，旁边就是悬崖哈，所以他小时候呢，心里呢就有这样一个阴影，一直呢会有这样一个恐惧感，啊，这是他小时候成长的经历。那后来知道他长大以后有机会认识神以后，他靠着神能够把他心里的恐惧呢慢慢能够得到释放哈，所以他就体会到神能够成为他随时的帮助。有时候就是父母就在他身边，他也不能够体会到哈，这个能够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哈。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啊，神他对我们的帮助是很丰富的，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困难当中力量，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任何时候不管是有人无人在旷野在急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来向神来呼求，神都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下面一点啊，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第三节哈，神是我们在天灾啊，我们说或者是自然灾害当中的避难所。因为第二第三节就提到什么呢，有哪些灾害呢，或者自然灾害呢，有哪些？看到说地会改变，然后呢山会摇动到海心，哇，这个山摇得厉害哈，谁不是山间在摇一摇，连山的根基啊摇到这个海心都有，说明这个摇动很厉害。这个因海涨而颤抖，水会腾空来翻腾哈。那本来我们都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大地是我们依靠的哈，这个站立的根基哈，那这个高山也是很稳固的哈。可是连这些我们所依靠所生存的这个自然环境现在怎么样，都摇起来都动起来了哈，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可以说生命生存的根基都没有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 有些这个大的地震哈，大的地震的时候连整个地动山都会摇起来哈，还有一些海啸，海啸可能有的这个级别大一点的那个海浪会有好几米、五米、八米或者十米哈，那很高的。那明显的在第二、第三节就提到说，地会改变，山会摇动到海心，水也这个澎轰的翻腾。那说明这时候有这个大的自然灾害，啊，这个有这个天灾了哈，天灾临到了。那这时候，那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那这时候唯有耶和华神哈，能够成为我们的保护，他是成为我们的避难所。那其实呢，诗人在写这个四十六篇的时候呢，从他们以色列人当中自己呢就有一些经历哈，比如说他们以色列人以前他们就有过红海的时候啊，就有这个体会啊。这个虽然这个红海看到人不可能过去哈，但是他们靠着神就可以在海中开了一条干路可以过去哈。那你这个新约当中啊，这个诗篇虽然是旧约哈，但是新约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当门徒和这个主耶稣在船中经历风浪的时候怎么样啊，这个他们也可以来依靠主耶稣哈。所以主耶稣这个斥责一下风浪啊，风浪也就可以停了哈。所以其实呢，虽然这个他们会经历到有天灾啊，有这么样的地会改变，山也会摇动哈，但是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很简单，他们并不害怕啊，因为在天灾当中呢，神也是他们的避难所啊。其实呢，不仅仅诗篇当中哈描写说会有这样的一些自然灾害，山会改变，这个水会澎轰来这个翻腾哈。那其实呢，在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在我们的生存的这个环境当中，都有可能或多或少会经历到一些这个自然的灾害啊，或者一些我们所说的天灾。那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过去的三年多，我们都经历到这样一个疫情哈。我也听说有些这个弟兄姊妹，他说他在过去的三年的疫情当中，他竟然一次都没有被感染过病毒。这个也是难得这个不容易的哈，我都感染超过一次或者两次，几次都不明显哈，至少有一次是很明显的，这个都一个礼拜都不能来正常的生活哈。那这就是在这个三年多疫情当中，说竟然连一次明显感染的症状都没有，那除了个人防护到位以外，那是不是也有耶和华神的保护呢？可能也许不知道哈，可能将来只有见了神以后问神说，我在三年多疫情当中，为什么我连一次不得，其他人都得犯了哈，他们都轮犯得了，得了好几遍，为什么我没有得哈？所以那时候这人问问神了哈。那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诗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当我们人在自然灾害当中，神是怎么来保护我们的哈。那我们看诗篇九十一篇也能够很清楚。诗篇九十一篇就提到说，耶和华神啊，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那这样就提到他们面临的一个什么自然灾害，就是瘟疫哈。这个瘟疫这个很厉害的啊，这个说有千人在他旁边扑倒哈，万人又在他什么右边扑倒哈，哇，这个瘟疫比我们现在的这个三年疫情还要厉害哈。但是呢，这个灾害却不宁静，这个诗人这个作者当中手写的哈，原来耶和华神是他的避难所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在天灾当中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不仅仅我们过去的三年疫情当中，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亲身的经历和体会，在诗篇当中呢，也有不同的作者，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这样的感受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有神帮助啊，我们就不会害怕，因为耶和华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即使面临着一些大的自然灾害、天灾当中呢，我们仍然能够经历到耶和华神他对我们的保护。好，那我们就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会摇动。好，那我们看第四到第七节，有一道喉，这喉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立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那再就第四节就提到说，在神的城里面呢，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那其实呢分叉呢，有的一本呢把它翻译呢就河的这个支流分流哈、啊，在这个神的城里面，那我们呢会很容易想到神的城，那可能就是耶路撒冷圣城，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城在哪里，它是在山上。其实耶路撒冷城里面呢，它是没有直接的有这样的一条河的哈。那也有人呢就讲到说，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哈，有一条这个叫西伦谷，里面有一条小溪。那是不是指这样的这一条这个河呢？那我们就不是很清楚。那其实呢，我们说神的城，那耶路撒冷圣城呢，其实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将来有新天新地，就是耶路撒冷圣城呢从天这个海降哈。那时候呢启示录当中呢就讲得很清楚，说在这个城里面呢有一道什么河，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在河的这边那边都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啊，每月都能够结出果子，树上的叶子呢也能够抑制万民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圣城里面有这样一条河呢，神会这个很欢喜哈。原来哦，这样的河能够是供应，有丰富的供应，也能有这样一个抑制的作用哈。所以这是我们来想到的啊。那这样在神的城里面，在这个城里面啊，有神的同在就怎么样啊？第五节说神在其中啊，这个城就不动摇啊。但是呢，底下呢也出一个情况说，说到天一亮啊，这个神就必要来帮助这个城。让我们就想到，哎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城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说还要有神的来帮助呢？那其实呢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呢和这个诗篇四十六篇呢能够比较最接近的一个场景可能是什么呢？神在其中，有必不动摇，虽然可能 有外敌也来攻占，所以我们就想到耶路撒冷城当时呢有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啊，当时也是以赛亚做先知哈，当时呢就有这个亚述的这个大军是一个强敌哈，从北方下来要来攻打他们哈。其实在以赛亚书呢就比较有清楚的描述哈，我们就简单的可以看看哈。其实呢当时呢在以赛亚书就描写哈，当时呢是以色列是西西家这个在做王哈，这个亚述的王呢他就要来上来攻打啊，犹大的好多的城哈，好多的城大部分都已经被他来攻取了。那现在这个亚述王就率领大军呢要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啊，当时那个西西家就他在做王哈。所以这时候西西家呢他事先呢他也问先知以赛亚该怎么做哈，但是呢他心里呢也是实在没有底，很担心恐惧啊，他就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来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侧耳来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来看。你看这个亚述王说的这一些话哈，他是要打发使者要辱骂永生的神啊。所以这是西西家在神面前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一个挑战的时候呢，他就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了。他说这个来挑战的这个亚述的王哈，他来干什么？他来辱骂永生神了，在辱骂你啊哈，你看看你要怎么办啊。这个西西家这个祷告也蛮会祷告的哈。这个那后来呢我们就看到最后啊，上七章后面呢就是神呢果然就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哈，所以他呢就派了一个天使就出去啊，就把这个亚述大军当中呢杀死了多少人一个晚上哈，就杀死了185,000人。所以一清早起来，这个亚述王呢看到周围的人全部都死了哈，所以他就一个人呢就逃回去了哈。其实这是我们看到，当这个以色列并他们这个圣城耶路撒冷面临着这个大军围困的时候啊，他们就向神祷告哈，所以这个天一亮，神就帮助他们，原来围困他的敌军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了啊。所以天一亮，神就来必来帮助这一个城。那这是在以色列在历史当中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啊。所以诗篇上这样写呢也是有根据的，所以有神在其中就必不动摇。好，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看到后面的哈，第六第七节我们也能够看到一点信息哈，看到说我们人在这个人祸当中呢，神也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明显的是外邦的喧嚷，列国的动摇， 那这个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个明显是哇，这个有人为的哈，有这个敌人来起来，要彼此来攻打哈。其实这是我们看到是人祸当中呢，人所起的灾祸当中呢，神也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也许呢，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不能够直接体会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假如说我们都生活的环境都很安逸，我们说风平浪静，那我们就不容易体会到说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人呢，他也常常提到说神是他的避难所，我们就是知道大卫。大卫在作王以前呢，他其实经历过 很大的患难和挑战。他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就是当时的这个扫罗王啊，对他的这个追杀哈，好多年，可能有十年的一个自救哈。所以大卫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就有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许多时候他都要面临着生命威胁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他就来呼求神，说耶和华神是他的避难所。那我们就看两段的比较明显的诗篇的经文，一个是诗篇142篇1到5节，再就呢，大卫他就哀声哈，发声了哀告求耶和华，他恳求耶和华。他说我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那这时候呢，是大卫躲避这个扫罗王对他的追杀呢，他的没地方躲了，就躲到一个洞里了哈。所以他这首诗歌呢是在洞里写成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大卫在极患难当中他向神来呼求，他说耶和华神啊是他的一个避难所。那后来呢，这个扫罗王追杀他，这个没完没了的哈，这个也有埋伏哈，要来这个追杀他哈。那在诗篇59篇的话呢，这个扫罗王就事先打发人哈，要来窥探大卫在哪里，埋伏在路上哈。所以大卫呢，他也有写了诗篇59篇，说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那我们都知道哈，明箭这个容易躲哈，暗箭怎么样？那个难防啊哈。这个扫罗王派人这个埋伏在这个看他住在哪里啊，躲在哪里，能够想把他害了哈。所以呢，这个诗人大卫呢又写了诗篇59篇，他说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但是我要歌颂你的力量啊，早晨要歌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所以在这个在极难的日子当中，大卫向谁呼求？他周围也没有朋友，父母都不在身边哈，妻子也都没有在身边，他的平时的好朋友也不在哈。这是个谁才可以成为他的避难所？这是耶和华神哈。所以他在59篇16节，他讲的说，在我极难的日子，极难的日子就是什么呢？很困难，这个发作的时候呢，旁边没有任何帮助的哈。所以呢，耶和华神成为他的避难所。啊，这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哈。所以除了可能是天灾、自然灾害当中，我们没办法应对突然发生的地震或者是什么或者灾难发生的，你又没办法事先做好预备哈。所以呢，耶和华神可以成为我们避难所。其实有时候在一些人祸当中，就像大卫碰到的，有人故意要陷害你，那个灾祸也是怎么样？突然冒出来的哈，你事先都没有心理预备，哎，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哈？所以在这个人祸当中呢，哇，这个在极难的困难当中啊，当我们碰到的时候也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来向神呼求，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神把我们从困境当中呢能够扭转过来，啊，所以神是我们也是在我们人祸当中的一个避难所，啊，这是。诗人在46篇呢，很明显看到的我们这两点信息。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三点啊，我们要休息，我们要知道耶和华他是神。我们看第8到第11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的荒凉，他仔细倒兵，直到地结，他执弓断枪，把战菜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呢，要来看神的这个作为哈。那我们要看神作为什么呢？他在做什么呢？那我们从第8节就看到说， 看他怎样死地荒凉。那我们直接看第八节的时候呢，觉得好像这个神怎么这样做哈，怎么好好的这个地本来长好庄稼哈，这个粮食庄稼都长得蛮好的，死地荒凉，好像呢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好像这个有一点神这样做我们大部分人心里不是一定喜欢或者是不受欢迎，是不是哈？但是呢我们要来想一下哈，在前面呢是当神面对着有这样敌人故意要来征战要来破坏的时候呢，神呢他这个他的能力啊是这个无人可以抵挡的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神要拆毁的力量是什么，拆毁的资源是神不受喜悦的，甚至与神的子民敌对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来看神的作为，什么作为，他要是这个敌对他的人的这个地来荒凉哈，其实是神要拆毁他所不喜悦的这个人和这些资源啊，甚至包括那些敌人所建造的房屋，所建造的那个一些建筑，一些这个一些装置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神的作为，那这是人无可来抵挡的哈。他能够是地荒凉，还能够做什么啊？第九节看到说，他要是止息盗兵，直到地结，还要是直弓断枪，把战菜焚烧在火中。那基本上就是能够把这个敌人所有拥有的这些兵器武器怎么样啊，通通要这个要毁灭掉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哈。这也是当我们一个人，特别是比如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当我们面对一个灾难的时候，在困难当中没有指望的时候，就比如就像以色列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来围困，他们眼看就要灭亡的时候呢，他们的指望在哪里？所以只有他们的指望在耶和华神的话，所以他们展望这个将来，那只有耶和华神可以来止息刀兵，把敌人的拥有的资源和力量呢都能够来毁灭。好，这是个我们来看到哈。当然我们也想到这个诗篇四十六篇呢，它其实有一个展望哈。它在就第九节说，他止息刀兵，直到地结。当时在历史当中还没有实现。然后呢第九节讲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要被尊崇。那这个时候有没有被实现？包括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是吧？因为很明显这个止息刀兵到地结，那现在地球上正在有人打仗，是不是？俄罗斯乌克兰正在打得你死我活的哈，这个双方都枪法百计的，用什么样的武器把对方消灭的越来越多，早点结束好哈。所以这个地上的战争呢还没有止歇，道兵还没有止歇。另外呢，神在这个遍地上还没有被尊崇，这个明显呢是将来是要神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将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才能够出现啊。所以我们说看到说耶和华神他将来要在外邦当中被尊崇，在整个地上遍地上都能够被尊崇，这是将来的啊，这样一个远景，这样要能够来实现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也看到说，当我们在一些劫难，在一些困难，在一些无助的时候当中呢，我们要怎么办啊？你的可能你的对手你的敌人力量是你的好几倍，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观看神的作为，我们要来仰望神对我们的一些帮助啊。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也要当我们也要学会在神面前休息。有时候当我们面临着一定的困境的时候呢，你都知道即使你再怎么努力啊，你再怎么挣扎，发现你还是无能为力改变你当时的处境。那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哈，我们也知道最近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或者他们的亲朋好友也是面临着身体上的疾病。那有时疾病呢，现在的医学科学技术呢都没有办法来解决哈，甚至医生都算派了结果了，两手一摊说已经没办法抑制了。所以这时候你靠医生靠什么都不行的哈。所以这时候再怎么办呢？所以你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哈。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休息啊，我们要知道耶和华他是神啊。所以神吩咐我们要休息啊，所以神也希望相信他跟从他的人啊，我们呢也要来学习来在神面前要保持有一颗平静的心 特别是当我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有时候通常说在困难当中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心里会很慌乱，是不是哈？你会慌乱到你会怎么，我们说到 六神无主哈，你会是什么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救命稻草，你都要去尝一尝哈，这个试一试哈，看看有谁来帮助我们哈。那其实有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一直在慌乱当中，你挣扎到最后，你发现什么帮助也没有。可能你花了好多的时间，花了好多的金钱，花了好多的精力，发现还是不能帮助我们哈。所以这时候不妨呢，我们安静的来到神面前休息，是想神让我们经历这样一个灾难、苦难或者痛苦哈。神他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什么作为，我们要转眼来仰望耶稣，来仰望神哈。所以这呢就提到说，我们要休息。那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也常常会引用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说我们要休息哈，是鼓励说，哎，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在教会服事或者工作生活不要太忙了哈，你不要把自己忙了 burn out 了哈，这个把那个垮掉了哈。那其实呢，他圣经里面说你们要休息，这个原文有的意思就是讲，当我们面临着困境，不是说你不要太忙哈，当我们面临着一个处境困境的时候呢，就是靠你自己的手无能为力，你不能解决的，这时候要怎么办？你要安静的回到神的面前了哈，要躲避在耶和华神的翅膀底下哈，要来求他来帮助我们啊，要把我们自己呢保在这个神的这个保护之下哈。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给神，因为我们要知道，既然神他称为神，所以在神的手里呢，就没有一个什么他不能做的，是不是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神要我们休息呢，他是呢指当我们在这个茫然无助的时候呢，我们要按下这个暂停键，因为我们平时我们都很忙碌哈，工作、生活、学习、照顾家庭、孩子哈，其实我们是很忙碌的。在忙碌当中呢，你通常呢不容易体会到神的心意。那有时候呢，神也借着一些我们说或者一些痛苦啊，或者一些灾难啊，使我们能够安静在神面前，思想神的心意。我都原来听过好几个弟兄姊妹分享，他说他以前一直很忙，身体都很好，工作很忙的时候呢，他呢，你其实和神的关系并不好，有时候离得很远哈。有一段神就让他突然身体不好了，生病了，也不是没有任何预告的哈。所以他那一段时间在医院里面呢，因为他不能做其他工作，他就可以好好的来读经灵修哈。所以那一段时间呢，他反而与神的关系很好啊。那在这个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当中也提到说，当我们碰到极难的时候呢，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按下暂停键啊，你要来到神面前来啊，这个思想。啊，这个来思想神的一个心意哈。实际呢，再说你们要休息，并不表示说你休息下来什么也不做。反过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来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呼求。啊，人手不能做的，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呼求神给我们资源，给我们帮助，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啊，等等等等。人手不能做的，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向他来祈求哈。我们再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证哈，就来讲一讲哈。那有一个牧者呢，就和一个平时不爱祷告的这个信徒呢，有个交流哈。因为这个信徒他说我不要祷告，我也没有这个祷告的习惯哈。那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我们说安静休息下来是干什么？不是说啥事不做的哈。你有困难，这时候你要安静下来休息要干什么？你要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的哈。那这个牧者呢，这个传道呢，就和他说，哎，这个祷告很重要啊，你不要不祷告哈。因为什么呢？假如说一个人长期不祷告，就会怎么样？他慢慢呢就会觉得是怎么样？他就不需要这个神了哈，甚至呢会怀疑神的一个存在。那这个信徒他怎么回答啊？他说，哎呀，这个要不要每天祷告，这是我个人的事了。这个你喜欢你每天祷告，不一定我也喜欢祷告嘛哈。他说我相信神创造的天地哈，神也给我们人好多启示哈。那我只要按照神的创造启示我去做这些就行了哈。所以这个我就不一定每天要这个祈祷，我真的从小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那这个传道呢，就这个牧者呢就告诉他哈，哎，其实一个成熟有主见的人呢，其实呢，你和你的父母是不是大小不同的事都要来向你父母请示呢？汇报呢？不需要的，是吧？哈， 但是呢，你仍然可以做一个孝子啊，孝顺的孩子们啊，可以每天和你的父母来交流啊。那其实呢，我们祈祷也是这样的哈。就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说你把你一天的大小不同的事，我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洗碗，什么时候穿衣服，穿什么袜子，向东向西走，都来向神来汇报，不需要，是不是哈？但是你可以把你在神面前你的心意，你的心里一些困难，一些挣扎，特别是当你在碰到一些困难无助的时候呢，可以来向神来祷告，可以来向神来呼求哈。所以呢，诗篇呢，46篇呢，那其实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告诉我们哈。当我们人，你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一个环境当中，啊，不管你是在天灾当中，或者是人祸当中呢，我们都能够学习啊，耶和华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也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更加我们也要学习啊，就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什么也不做哈，我们也可以尽我们的能力，尽量寻找帮助，寻找医生的帮助，或者是弟兄姊妹啊、同事的帮助，你家人朋友的帮助哈。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忙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你周围所拥有的资源都不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不妨学习，我们安静的来到神面前来，向他来祷告。你不要过于很忙乱，你反而会忙到这个六神无主。这时候呢，我们要安静休息在神面前哈。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苦难灾难，要我们来学习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好，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在灾难当中，也能够体会他说耶和华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帮助啊，他是我们的力量啊。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要分享的信息。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是从诗篇46篇，我们看到有神来帮助我们就不害怕啊，不管是各样的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灾害，那我们都是来到神面前，有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动摇。因为耶和华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在各样的困难当中，特别是在困难无助当中，我们也要来思想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来观看神的作为，要来观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一些奇妙的恩典和经历。我们要来依靠你，因为投靠你的必不惧怕，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